非常的感谢主能够让我有机会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交通啊，一起同心来敬拜神。那其实确实我们两个教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那尤其我看到今天那个节目单，今年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祝福社区啊。你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我们的主题是建造门徒。所以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啊。我想我们讲到建造门徒的时候呢，一方面说自己先要做主的门徒啊，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做门徒，我们怎么样去建造门徒呢？但是我们不停留在自己做主的门徒，也是希望能够带起后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题目啊。那既然我们说要建造门徒啊，所谓的建造门徒就是跟随主嘛，对吧？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看哪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来翻开先知书以赛亚，我们从42章的第一节看到第九节。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预备来。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好，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你的子民用心灵诚实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称颂你。主啊，求你真是坐在宝座上享受我们的敬拜。主啊，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在圣灵的当中向我们的心来讲话，把你的真理解开，使我们的心得到喂养，得到滋润，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跟从你，做你的门徒。主啊，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蒙悦纳，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里第九节啊，很有意思的，这里神在有一个宣告，他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一个耶稣之前700多年的一个先知啊，这里他被圣灵感动，他在预言一件的事情啊，实际上他是在预言神的仆人啊，他把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要心要成就的事情，他预先要说出来啊。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呀？是耶稣，是不是啊？有人说是以赛亚，但是如果我们读这本那个内容，我们发现以赛亚他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他不能成为外邦人的中保，成为这个黑暗人的光，是吧？这里是讲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这个好像从父神的角度，他说看哪，我的仆人 啊。那么从我们主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就是说看哪，就是我们的主，阿们。好，那我们的主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跟从耶稣怎么样啊，走进家庭是吧啊。那么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主啊，他有什么内在的品格，他如何的看自己，他如何的对待别人，他如何的来领受从父神那里来的使命啊。那么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服事的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啊。所以我请大家特别的看第一节，我们来读一遍，再读一遍第一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看看这个父神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他的爱子，看他的仆人好吗？啊，预备来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里一开始这个圣灵感动以赛亚，他写说看哪，我的仆人啊，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父神他的心，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很高兴，很喜悦，很欣赏，是不是？就好像说啊，如果你有一个儿子，我像那个张志刚牧师看到他的大儿子说看哪，我的儿子哈哈啊，你看他那么高大，那么英俊啊，那么样的像我啊。据说他儿子也烧了一手好菜哈哈啊。有的人说那个看儿子啊，你看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他父亲一样，是不是啊？好像一个艺术家啊。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园艺的啊，当你在后院子种了一片菜，或者是种了很多的花的时候，当这个花开放的时候，你就一种的欣赏说看哪 啊这个是我的杰作。当父看见他的爱子的时候啊，这句话里面带着多少的自豪，带着多少的欣赏。你们还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传下来的声音说什么？看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是不是？父看见这个子啊，完全的跟自己合一，完全的相爱啊，完全体恤自己的心肠。父不做什么，子也不做，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去做这个事情。你想，这个父心里是何等的喜爱。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其实神造我们呢，就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神造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的爱，他不是需要我们才能够使他自己满足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好像说啊，神没有我们他不够荣耀，这是个错误的概念。三一的真神他本身就自爱自荣，完全的合一，完全的满足，他不需要造我们，造这个宇宙来满足他自己。他造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的爱，完全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爱，要邀请我们来加入他这个爱的群体，这个爱的圈子，是不是啊？但是很可惜啊，当人这个离开神的时候，本来神看见人应该很自豪的说看哪，这就是我造的人呐。但是当人远离神的时候怎么样，这光景人真的是很羞愧，亏缺了神的荣耀。有的时候啊，这个你看整个圣经上，神放眼望去，没有几个能够值得他真是赏心悦目的。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哈、啊，摩西、亚伯拉罕啊，找到一个约伯，神说：“看哪、啊，这是我的仆人约伯哈、啊，高兴的不得了啊。”那么，哎呀，我在想说、啊，如果今天神看到我，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他会说看哪、啊、你看这是我的所造的人，这是我在基督里所新造的人。如果神看见我们的家庭，你们的家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看哪、啊、这是我设立的家庭，就是要代表神跟人那种亲密的关系啊，那种的爱，那种的和谐和睦。 如果神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教会，他看到我们的教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看哪、这是我的心腹，这是我的身体，何等的佳美。还是说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哎呀，最好没看见，最好没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了我们，他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做光明之子。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你是我们的 门徒，因为这种爱世界是没有的。所以无论是当我们在家庭里面彼此相爱，当我们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当我们在社区里头爱人如己，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去尊重我们的老板，去爱我们的同事，扶持我们的下级的时候，神的生命，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得到称颂。阿们、这里也说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神有没有把圣灵赐给我们？耶稣走的时候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但是保惠师来，他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体恤顺服圣灵的时候，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有没有？你们还记得圣灵结出的果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吗？我们数一数好不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在我们的教会，我鼓励弟兄姐妹，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你可以每隔十分钟你去背一遍，思想一遍。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说这个事情啊，比如说爱，比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连想都不想的话，你是行不出来的。只有当这个事情你反复思想充满你的时候，你慢慢才能够行出来。当你背诵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其实神的话就进到你的里面来光照你，来提醒你，来改变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仁爱，爱，你背这个时候你就想说，我现在有没有被耶稣的爱所充满？喜乐，哎呀，喜乐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每天喜乐的话，那真是我跟他增寿不少，是不是？但是你需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你要去思想啊，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喜乐啊？那么还有这里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主耶稣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啊，他成为那个中保，但是他也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有没有传给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他吩咐门徒要得人什么如得鱼一样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所以我想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啊。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来荣耀神，让父神看见我们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很自豪的说，看哪、我的仆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看到他的生命是多么的成熟可爱，有基督的荣耀长成的形象在他里面吗？好不好？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第一节好吗？我们一起来思想，求主也一边读一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渴慕主生命的心。预备，来，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好，那么接下去我们看下一点啊。那这个还是第一点哈。那么看下一点，这个仆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情，父所喜爱的啊，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先看到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啊，在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那当你读到这节的经文，你 有没有想到说耶稣讲过的什么话？能不能联想起来？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他们得安息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但是没有往后继续去想，为什么会得安息啊？其实这个后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什么？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请问弟兄姐妹啊，你们都是很有学识的，理解力很强的人，真正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是什么？柔和谦卑，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耶稣，我把重担带到你面前，为什么我还是没有这样的安息呢？耶稣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因啊，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柔和谦卑。主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啊，我们这种的重担，我们的压力是我们制造的，是不必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够这个柔和谦卑啊。那与柔和谦卑相反的是什么？就是这里写的喧嚷，是不是啊？扬声啊，使街上的人都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不是？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喧嚷？为什么人要扬声？为什么人要使别人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我去思想的时候，里面这个感动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自我中心，人要高举自己，对不对？让人都要这个，我们看下一章啊，这个都要来这个高抬自己啊，要出名。你看啊，我做了什么好事，我捐了多少钱，要让别人知道。第二方面呢，其实是因为人的自卑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身份呐、价值啊、安全感呐 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面。只有当人认可我了、肯定我了，我才能够有价值啊！所以人拼命的要喧嚷、要扬声。有的人呢，喧嚷扬声；有的人呢，不说话啊。但是我们说，用我的实力说话，有没有？我用我的成功来说话啊！我在中国听说有一个名人哈，据说他的那个卡片上有30几个头衔。我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卡片怎么印30几个头衔。据说呢，他印完这个头衔以后呢，他自己的名字就变得非常小了。因为在他的这个理念的里面呢，他的地位身份是跟这些头衔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个头衔啊，这个名字什么都不值钱啊。所以他宁可这个自己的名字变得很小，人家看不见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的头衔。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头衔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有了这些的东西，有了这些所谓的外面的头衔成功，我才觉得有地位、有安全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做这些事情，他不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不要高举自己，他是以父的心为心，他要尊荣父。第二，他跟父有一个完美的合一、完美的爱的关系，完全的接纳，他不需要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自己，是不是？所以你看主行了神迹以后，他吩咐门徒做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到处的过分去张扬，免得人都好像冲着这个神迹来，是不是？有一次他行神迹，众人都要拥戴他为王，结果圣经说什么？主耶稣却离开他们走了，他不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人主耶稣不需要在人的面前来证明他自己，来以此来抬高自己、确认自己，不需要。今天我在想，我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还是在工作的岗位，还是在神的家教会，我们是不是一个喧嚷扬声的人？ 我们是不是想方设法的要把好事做在人的面前，让人家能够看见？有的时候是明显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很隐藏的。我常常觉得人的心呢很诡诈，包括我们做传道人的，有的时候也尽量要想显明自己是个好传道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常常就会觉得说，哎，我会分享啊，昨天我去探访某某某了啊，他有什么什么需要，好像讲了说他的需要，大家为他祷告，其实呢可能里面有一半想说，哎，你看我去探访他，所以我是个好牧师。人的心呢，我跟你讲，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当你要扬声要高抬自己的，圣灵会提醒你，你可以听见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在提醒你。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我讲的话就是圣旨，别人都要听啊？或者说我们与配偶或者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别人的错，责任都是在别人，我们千方百计的要赢，要对，要压过对方，证明自己是对的。我这次回去碰到一个案例啊，一对的夫妻，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的矛盾，后来我就帮在听他们，我发现这个太太呢，她是来自农村啊，但是这个先生呢，他是这个市里城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干部的子弟啊，所以他们有这个地位上的差异。但实际上这个太太呢，她是很有思想，心思也很慎密的一个人。那个先生呢，他是很随和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很粗线条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太太呢啊，有的时候每一次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总是挑这个先生的不是，其实他也是出于一种的根本上是有一种自卑啊，他总是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是配得到这个家庭的这个位置的啊，所以他每次都挑剔这个先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啊，总是遇到事情总是自己有理自己是对。结果呢这个先生呢就慢慢变得越来越退避了啊，这个先生呢就是看到这太太，因为他太太总是给他压力，总是挑剔他啊，所以他呢就干什么呢，就回到家里头就是打游戏，要不然就看新闻啊。那这个太太又变得很寂寞很孤单了，她说她很喜欢跟人交流的啊，但是因为她一交流就要教训这个先生，所以这先生就逃走了啊，然后她又觉得说这个先生不关心她，回到家里头啊就是打游戏就是看新闻啊，所以就是这样恶性的循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不自觉的自觉不自觉的在喧嚷在扬声，想要来证明自己。今天人都以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得到的物质作为自己的身价，自己的安全感。很多的时候我们见面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哎，你做什么工作， What do you do？ 很容易问的，对不对啊？尤其是有一些的长辈啊，从国内来探亲，那更喜欢问，对不对啊？你做什么工作的啊？工程师啊，啊，普普通通，我儿子也是工程师啊。医生啊，哦，医生收入不错的啊，你是公司的总裁啊，哦，那不得了，你是成功人士啊，啊，年薪多少啊？有的时候长辈都连这个都问的啊，你开什么车子啊？住什么校区啊？孩子去什么大学啊？哇，这个也是啊，这个我们表面上不讲，但是我讲出来的时候，哎，孩子去了Stanford 了，哇，那你不用问他就讲了啊，我孩子今年毕业了啊，这个他生怕你不问他去什么学校啊，你孩子去什么学校，他先问他，别这个人就很诡诈嘛啊，我孩子去什么，你孩子去什么啊 ，Stanford 哈，哦，啊，这个当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哎，你这个时候就对这个人心里有一个定性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人会把这些的事情作为自己的 identity， 作为自己的 security 啊，自己的 fulfillment 满足感啊。于是我们从小呢，也就这样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这样教导、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说你要用自己的实力、用自己的成功来证明你自己。我们从小就不知不觉的 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世俗的潮流。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不知不觉的在这个当中被冲击啊，那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推动。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这样一种喧嚷扬声的人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像你得到了这一切，好像很成功很骄傲，但是只有得到的人他才知道，其实他内心更加的空虚。我这次去国内宣教，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城市啊，那有一位就是他们有一个团契叫境外华人团契，就是从国外回来的啊，或者是台湾呐、啊，都是那些商人啊，所谓的成功人士。所以带领团契这个姐妹呢，也看到这个团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世俗的潮流，她就让我去给他们分享啊一个题目，叫做什么？从基督徒的角度讲，什么是个成功的人生？所以我在想说，对这些都是公司的老板呐、啊，或者是一个商人，我怎么跟他们讲？哎，突然呢，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啊，因为我们的教会正好在讲传道书，你知道传道书讲的是谁吗？所罗门啊，所罗门成不成功啊？我想没一个人能够比他更成功啊，他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最成功的人士的内心自白是什么？虚空的虚空，所以我就用这个做引言。所以我就说我先告诉你们一个最成功人士他内心的自白啊，我就带他们读传道书，读的都灰头土脸的，虚空的虚空，什么都是虚空，钱财是虚空，美色也是虚空啊，享乐也是虚空，什么都虚空，全部虚空。日光底下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一切都是虚空，同不同意？怎么样才是真正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他的根基就是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然后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啊，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磨成他的那个模式，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有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要变化啊，然后我们才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喜悦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很多人说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开一个特会怎么明白啊？其实圣经这句话就根基性的，怎么明白啊？你必须有三点啊，你先你要这个除去世界给你的这种模式，有时候我们中毒太深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中毒太深了，除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方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把神的真理放到自己里面，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用神的话来洗脑。我们以前是被世界洗脑，今天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洗我们的脑，但是这还不够。第三方面啊，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其实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哎呀，神呐、啊，我这有两个工作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啊？我要一定要寻求，这太重要了，对吧？不然的话呢，我去了这个公司，过两天明天他倒闭了，那我不吃亏了。说是说明白神的旨意，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不同意啊？如果有一天神的旨意是让你像耶稣基督一样背起十字架来，你肯不肯呢？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作为活祭，你就算知道神的旨意，你一样不会去做的。你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最好的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才去学习去聆听主的声音，这些的事情啊。所以追求喧嚷扬声的啊，那么成功的就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什么；不成功的啊，就觉得很失落自卑，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啊。有的人是得到了又怕失去，特别是人到中年都有所谓的什么中年危机。你们想过为什么人会中年危机？没时间了。有时候我在想哈，这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他的顶峰了，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事业还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体力还是你的精力，都已经过了那个顶峰了。你往前一望是什么？一路下坡，你大概没有做成的事，你大概也做不成；你没有得到，大概没有也不会得到，你只会 一天一天越来越差，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人没有盼望没有依靠的时候，他心情怎么样？就是那种的沮丧，就是那种的迷茫，一种的莫名其妙的伤感。基督徒也一样会经历过这个事情，一样会的。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讲，我们不是跟别人有什么差别，这些事情我们都会经历，但是只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更大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呢，他就不甘心了，为了从迷茫中走出来，他去买了一部红色的跑车，他来享受一下，他要寻求一下年轻时候得不到的一种刺激。有的人呢就情感出轨了啊，要在这个感情上好像再来寻求一种新的这种的感受啊。有的人呢想用各样的化妆品把自己的青春留住，哈哈，不要跑掉了。有的人呢就拼命的锻炼，在运动中想要证明自己还年轻。你知道我很喜欢打篮球，因为我有这个身高，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就是你看一些中老年的人打篮球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呢，这个时候体力都不行，跑不动了，跳不起来了，所以很多动作都做不起来。但是呢，那个时候人的求胜心啊更强，要证明自己，所以那个犯规就特别多，各种动作都来了。有人说这个球场最能够显出一个人的本性来啊，然后呢犯了规还不承认，然后还争吵得很厉害。你一看呢，你就知道是这个人还是想着拼命的想证明自己啊，但实际上这个青春是留不住的，是不是啊？所以一个，其实我在想啊，一个还在试图靠喧嚷扬声引起别人的肯定啊，想要在神和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人，他是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啊在神面前是蒙了何等大的恩惠，他有何等荣耀的地位和身份，他蒙了神何等大的大爱，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这一点。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价值？为什么我们有尊贵？不是说因为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所造的。为什么你今天的存在是宝贵的？因为啊，虽然我们软弱犯罪远离了神，但是神没有撇弃我，他居然成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虽然我们对他的爱有的时候会软弱，会甚至会改变，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有时候想想看，我们真的是不配，为什么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常常说神的爱，我们用什么词啊形容啊，长阔高深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越做基督徒，我越觉得说我们对神的爱实在是了解的太少太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种爱，你没有的东西你很难去理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有个慕道友来到教会啊，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很爱他，无条件的爱他，帮助他啊，爱到个地步，这个慕道友觉得非常不舒服。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啊？他就莫名其妙，他就有点这个害怕啊。终于有一天，他鼓足了勇气说：“哎，你们有什么目的啊？有什么动机？你有话就直说嘛，干嘛你要这样子？”他有点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这样莫名其妙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没有这样的便宜的事情，他一定过了几天他会跟你讲其他的事情的。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特别是在中国更是这样子了啊。那么但是他来到教会，他只是用他的一个心态，世界的心态去揣摩基督徒的这种的爱。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这种的爱，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所以我们嘴上说长阔高深长阔高深，但实际上多少我实在是不明白，可能一辈子你也不会明白。但是我最近在思想啊，就是神爱我们到的地步，你不可思议。比如说耶稣就道成肉身这件事吧啊，我们讲得很清楚，道成肉身简单的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我举个例子啊， 在这个 Austin， 我昨天在 downtown， 张博士带我去 downtown， 也看有 homeless， 对不对？你们那边有没有 homeless shelter？ 有哈。假如说我们教会说啊，这个什么做主门徒，祝福社区啊，说我们要向 homeless 去传福音啊，那我们就邀请我们当中的有没有人感动啊？我们去那个 homeless shelter， 我们去住三个月啊，就专门向他们住在他们当中啊，向他们去传福音。有没有人 volunteer？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哎呀，德州的房子实在是太大太舒服了，冷气吹在那里，坐在沙发上啊，谁要到那个 homeless 那个 shelter 去，对不对？啊、你到那个地方，你离他那个两米远，就闻到他身上那种味道。你看那个酒的味道，那个不洗澡的味道啊。那么你不要说跟他讲话，你要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你怎么可能的事情？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校园里头来了一个 homeless 啊，他是个印第安人。后来我跟他聊天呢，发现他也是个弟兄，他在 Chuck Smith 的讲道的时候信主了。Chuck Smith 很有名的那个 Calvary Chapel 的、啊、这个、啊、他跟我有些交通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用主的爱，试图用主的爱去爱他，最后走的时候跟他握握手，握完手他走了，我突然发现我的手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手刚才摸过什么东西，在哪一个垃圾箱里头翻过什么东西，我赶快要找一个水的地方啊，就好好的洗一下，用肥皂洗。你想想，主耶稣他不是坐在 Austin 里面有冷气的房子里面，他在天上，他有神一切的荣耀尊贵，但是他愿意来到这个地上，跟这些罪人妓女税吏这些的反对他的人在一起，他鉴察人的心呢。你知道那种的距离，那种的不同，跟比我们跟那 homeless 不知道差多少倍了。他来到罪人的当中，他不嫌弃我们这个灵魂里头发出来的那种的味道，那种的臭味道。他跟我们同住33年半，他从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面，经历人一样的成长的过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静下来，默默的去思想。如果今天你不只是住在那个 homeless 里头，有一天他们中间有个人犯了事，杀了人了，他要去抵命，突然这群 homeless 说，哎，你是信耶稣的，耶稣是有舍命的牺牲的爱，这样好了，你去顶替他死吧，你顶替他坐牢吧，你会去吗？我是博士啊，我是工程师啊，我是总管啊，我替一个 homeless 去坐牢，我替他去死，这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值得。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担当父神公义的审判，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就连那一刻啊，他不只是肉体的疼痛，他是心的疼痛，他一个完全圣洁的人，所有罪都归在他身上，以至于父神都掩面不看他，把去让他去担当人的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痛苦？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父神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当作赎罪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你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人曾经愿意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这个人是谁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爱不爱神呢？爱神。他献他独生子的时候，我在想啊，我在想象他的心里头好像有个天平，这个天平一边是谁啊？一边是神，一边是谁？他的儿子。你们想象，你想象这个 picture， 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哪一边重啊？神重，是不是？所以他因为神重，他爱他的儿子，非常的爱，不得了的爱。但是因为神重，他愿意把他的儿子献上，但是神拦阻了他，神说：“我知道你的心了。”够了，我自己预备了赎罪的献祭的羊，是不是？ 神没有让他献，但是你知道在历史上，在十字架上，在父神的天心里头也有一个天平，你有没有想过一边是谁？一边是主耶稣，是不是？还有一边是谁？是我们呢。在那一天，在以父神的心里，这个天平哪一边重啊？居然是我们这边重啊，你能相信吗？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居然为了你跟我，他肯牺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价值，我们有尊严，我们有尊贵，不是因为我们喧嚷扬声，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抓住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今天因为我们本有神的生命，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我们是蒙神他无条件的爱，完全的爱。你说在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过去了很久了，好几天了，这个救援队的人在挖这个废墟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挖到一个母亲的尸体，他们搬开这个尸体，原来底下还有一个活着的婴孩。原来当地震的时候，这个房子塌下来的时候，在那一刻的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个母亲用她的身体就挡住了这个婴孩，这个母亲受了重伤，婴孩没有事情，但是她在受重伤的时候，她还用自己的奶水在濡养着这个婴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他的生命在慢慢的耗尽，终于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用他最后的力气在那个手机上，他留了一个短信给他的孩子，他说，孩子，如果你还能够活着的话，我要你永远的记得妈妈永远的爱你。这个就是一个母亲她牺牲的爱。你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生命，他给我们留了一个信息，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牺牲，他用他的身体挡住了地狱的火的这样的熬炼。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在神面前有多么宝贵，你需要常常的来到十字架面前，常常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有人问一个问题，耶稣还能再做什么事情来，除了十字架以外还能做什么事情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呢？没有了，这个就是他向我们所表明他的爱。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在一个挣扎里面，都在寻找。那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从小就被教导被影响要证明自己，但是往往又达不到这种的期望，我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自卑很痛苦。当我在做这个音乐工作的时候啊，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知道这个，特别是学古典音乐的人其实很痛苦的，因为古典音乐就要求你要达到完美，尤其是在演奏的时候啊，这不像学数学，你说你做错一道题我可以擦了重来，对一个演奏家来说，你演奏错了就是你的一个失败，你不能说我再重来一遍，就你就是失败了，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就是让你能够不出错。但是你想想看，有谁能够有多少时候你能不出错？所以大部分时候你是活在一种失败感里面，你就得不到这种，你想方设法要证明自己，但是呢还是不行。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会夹杂这样的心态，就好像说有的时候我去关心一个人，我必须诚实讲我真的是出于对他的爱，但是同时呢也会夹杂这样的一个一样的心态， 啊，但是我要让对方知道，让我周围人知道我是一个好牧师。其实我到你们中间来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会想说，哎，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啊，是不是你们能够接纳我所讲的呢？是不是你们觉得说，哎呀，这些东西我都听过了呢？会不会你们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很平常的讲员呢？人都会这样子，所以人要去喧嚷，去扬声，要证明自己。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要再思想神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接纳，我们需要完全的来接纳我们自己。那我今天我不需要在他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证明什么事情，因为他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他已经完全爱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对他的大爱的一个回报，心甘情愿的，就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一个想靠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是很苛刻的，一个对自己苛刻的人，往往对别人也是很苛刻的。我看到这样的人呢，很多时候这样的人非常努力的在工作，但是他里面没有满足感，没有喜乐，他非常努力的工作，他没有喜乐，所以他看别人喜乐他也莫名其妙，他甚至不高兴，而且这样的人呢也很难跟别人相处的。只有一个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认识主的爱，完全的知道主被自己被完全的接纳，他也能够完全接纳自己的心灵被医治的人啊，他才能学去接纳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家庭里出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医治，我们的心需要在神的爱中被融化，让我们在享受神这种完全的爱，也让我们用爱来回应我们的主。他因为跟父有这样完美的关系，他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所以他可以很谦卑的束上这个带子替门徒洗脚，他不觉得自己是丢面子的事情，因为他有这种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心态。求主帮助我们，亲自医治我们，因为今天我发现太多的人需要这种心灵的医治了。我们太多的时候受到各样的伤害，世界各样的影响，我们需要回到天父的面前，在他的爱里面能够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啊。那么我们看下一章啊，对别人啊，一个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体会到神爱的人，他对别人的心态是怎么样。我看我们的主啊，在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真实将公理传开啊。那这是我们看到主他性情当中对别人的一面。人离开神的光景啊，偏行几路的时候，到处碰壁，头破血流啊！而且因着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彼此的相争就是伤痕累累啊！我这个我知道，你们当中好像有人这个院子里有种芦苇是吧？啊，这个芦苇，你想就好像这个它折断的时候啊，被压伤的时候啊，人离开神的时候，就好像有时候是这样的光景啊。那么还有说，他说将残的灯火啊，它不熄灭。人所经历的大部分是劳苦愁烦啊，一晃一生就要过去。而且我刚才讲的，人到中年所面对的一路的下坡，要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的这种的痛苦，就好像说那个将残的灯火啊，一点点的忽明忽暗的，好像马上就要熄灭。那我们的主耶稣呢，当他看到这样的光景，看到人的时候 啊，它不去折断，它不去熄灭，它里面充满了怜悯和慈爱。当人碰见主耶稣的时候，当人触摸到主耶稣，头一个触摸到的是什么？不是审判，不是论断，而是怜悯，而是慈爱。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心呢，好像一只小野兔。你知道小野兔平时都是很惧怕人的，他都躲在这个草丛里头，对不对？而且人一走近，他更是要藏起来。所以人犯罪以后，你看亚当夏娃的光景就是这样，他看到神来了，他怎么样啊？他躲起来，就跟那个野兔子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耶稣来，他就是带着论断审判来的，你想那人能够去救了他吗？人马上全躲起来了啊！但是耶稣来，他不是要来审判、来论断啊，他不是要折断、来吹灭。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很熟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差他的独生子啊，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凡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十七节说什么？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当人触摸到耶稣，首先是那种的怜悯和慈爱啊，宽恕、饶恕。你想想那个行淫时候被抓的妇人，记得这个故事吗？耶稣问他们，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其实那个里头只有一个人是配定这个妇人罪的，那个人是谁？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讲得很明确，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可以定你的罪，但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样的恩典饶恕，使这样的一个像这个罪人，像这个妇女，她愿意来就近神，来顺服耶稣。这样的恩典使妓女、使税吏这些的罪人敢来到神的面前来接近主，靠着主的力量最终离开罪。因为靠人的力量是离不开罪的，只有当你跟主连接，只有你得到主的生命的时候，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她才能从罪里头悔改，她不管这些事情了，不管自己的面子了，因为她找到了真正的问题的答案。人触摸到主的时候，先是那种的恩典和怜悯。今天当人碰到你的时候，碰到我的时候，他们先碰到的是什么呢？是论断，是定罪吗？还是怜悯，还是恩典呢？当你的配偶碰到你的时候，当你的孩子碰到你的时候，他首先碰到的是什么？怜悯、恩典，还是论断、定罪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怜悯，之所以有恩典，之所以能够饶恕，之所以宽容，因为我们什么？先被神饶恕宽容了，是不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蒙了多大的恩典饶恕的人，他不会去宽恕别人。但是只有一个真正经历到，哎呀，像我这么烂的人，神居然都愿意来拯救我，居然都赦免我这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居然这样的容忍我，给我空间让我成长，这个人才会对别人有怜悯、有恩典、有饶恕、有宽容。我们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你看主耶稣啊，我真的是觉得彼得三次不认他，但是主耶稣还是三次建立他，最后还是把教会的重担交给他。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软弱，我看教会不会再请他做牧师了。但是耶稣他就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当然他三次的问他，你还爱我吗？但是耶稣最终还是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他给人恩典，给人慈爱。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 家庭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蒙了多大的恩典。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不断的思想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我们才能够啊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对人有一个宽恕的心啊。那么我们接下去看这个下一章啊，那主的使命在五节到第七节啊，那第四节也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张，将地和地所出一并的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之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啊。我们的主他从神领受了这个使命，他这个使命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是一个孤单的使命啊。圣经说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怎么样？不接纳他，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还要除掉光。他有足够的理由去放弃这件事情。哎呀，这些人无药可救了，你看我来到世界上，你看我做出多大的牺牲，道成了肉身，住在这群罪人里面，他们不听我，他顶撞我，还想方设法的要找借口要除掉我，他有太多的理由放弃了。但是他不灰心不丧胆，因为他领受了这个使命啊，他要完成父的使命，他带头朝耶路撒冷走去，完成在十字架上父神交给他的使命。今天他也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了，不是吗？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呼召我们从一个得鱼的人生到一个什么得人的人生。你没有想到我们其实跟彼得差不多，以前都是在一个得鱼的人生当中，我们的渔场不是在加利利湖，可能是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在什么一个工作的单位，我每天就是为了这些鱼啊，拼命的去劳力，吃了还会没有，没有了还要，这些东西永远也带不走。但是耶稣提升我们的人生，要我们从得鱼的人生到一个得人的人生，因为人是存到永远的，人是有永恒价值的。当我们参与在这个得人的人生的时候，这是有永恒价值的。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容易吗？可能有很多的阻力，对不对？据说这个 Austin 的房子都很大，只要一 settle 了以后，门一关就不容易进去了。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灰心啊，去丧胆啊，但是我们的主他面对许多的挑战，有太多的理由他不灰心不丧胆，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个公理能够救世人。今天虽然这些人在这个房子里头安居乐业，但是我们知道他一样每一天面对这个人生的各样的挑战，他一样面对中年危机，他一样面对每一天过一天就少一天，就算你有36500个天，你每天过一天就少一天，他要面对人生的终结，甚至是永恒的审判。我们怎么样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我们能够真像那个我们的主题所说的，能够进入到社区，把神的光能够活出来。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主的生命不喧嚷，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已经得到神的一切的丰盛，我们也是有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你看这个第八节到第九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神最后给盖上一个图章，就好像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一定会得胜的。 其实历史已经印证这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从一开始就这么十几个人去传扬福音，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起码他们承认他们是相信耶稣的，这就是一个明证，神盖上他的印章了，这个事一定会成就，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靠着神出去。那么最后呢，我想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么样的柔和谦卑，因为他与父完全的合一，他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他满有恩典和怜悯，当人触摸到他的时候，不是论断审判，而先是恩典和怜悯然后这些人才能够跟他连结，靠着他的力量来胜过自己的罪他领受了使命，而且他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他把这个得人如得鱼的使命交给了我们做这个大大使命交给了我们，让我们蛮有信心，因为神是得胜的神，神是一切的掌管一切权柄的神，所以我就接着这句话，跟从耶稣我们不但走进家庭，让我们的从家庭开始建立门徒能够走进社区，走进公司，走进我们周围的群体，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来效法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从来不把难担的担子交在我们的手上，主，你亲自的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啊，我们虽然是那么样的不配，但是你还是这样深爱我们，因为你为了爱创造了我们，你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了爱走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你为了爱也要呼召我们完全的回到你的国度，主啊，我们今天真是需要真的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真的是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除去我们一切的自义，一切的小信，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稳妥，也让你的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心甘乐意的用爱来回应你，因为你不要那个勉强的爱，不要一出于一种的责任，一种的无奈来跟从你，而真的是心被恩感，欢喜快乐的，就像那个浪子回到父亲家里头那种的喜悦来跟从你。主啊，求你悦纳，主啊，求你真是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虽然在传福音的路上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把那使命给了我们，而且你已经是那得胜的主，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出去为你来攻破人心，把人的心夺回来归给你，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人的声音虽然停止，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